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468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教的文章，题目是集体被罚受益多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3月9日。我和贾同修一起被罚大概有5年多了，深感受益良多。看到有一些同修想被罚，但不知怎样做更好，特别是自己单独被罚，好像很难长期坚持下去。现在把我和同修一起被罚的做法和体会写出来与大家交流。我们学法小组开始有3名同修，这里用甲、乙、丙代替我们3人。刚开始被罚时，是一个自然段一个自然段的背，我们3人先一起读3遍要背的这个自然段，由甲同修开始，他领读这段法，另外2位同修不看书，随着甲同修读法跟着往下捋，再由乙同修领读这段法，甲、丙2人跟着往下捋，然后由丙同修领读，甲、乙2人随着往下捋，这样轮一圈是3遍，领读的声音大些，跟随的声音小些，一人领读，2人背，可以多轮几圈，灵活掌握。我们是轮2圈，一段法大家连背带读，就是9遍。这时对这段法心里已经有很深的印象了。这时3人在一起背3遍，背时都打开书，哪儿卡住了随时看一下，3遍之后再根据各自的状态决定是否往下背，直到3人都能顺利背下来了再背下一段。背第一遍时不要要求太严，差不多就可以往下进行。这可不是糊弄事，因为我们3人中另外2位都是70多岁了，他俩觉得差不多了就希望往下背，而我是那种背得滚瓜烂熟才认为合格的人，所以看到同修这样，我心里嘀咕，这也不行呀，这根本没背熟就往下背，那能行啊？本来没背熟就容易忘，再往下背，前边背的更不知道是啥了，这不白背了吗？可我发现我错了，并不像我想的，实际是一点也没白背。虽然第一遍背过后好像都忘了，哪一段也没记住，哪一段也没背流利，可在大脑中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到第二遍背法时，第一遍背法的基础就显露出来了，难度大大减轻，背得快了，读几遍法就可以背下来，觉得法容易背了，简单了，这时信心倍增，就很愿意背法了。这样一遍遍背下去就可以了，这时背法不用翻书了，直接背了，以前一段一段背，现在2段2段的背。我现在觉得第一遍背法不要要求太严格，那样会很吃力。我们一次学法只背2-3段，有同修会觉得老背也看不到成效。大陆老年同修多，很多人对背法有畏难情绪，如果标准设得太高，反而让同修望而却步，所以要根据同修的具体情况决定做法，让同修能看到成效，有成就感，越来越有信心。这样第一遍背完，大家看到自己也能背法了，都高兴，更愿意背法了，越背越喜欢背。这样背法进门容易，渐背渐熟，很适合不常背书的同修。集体背法还有一个好处，互相促进，不容易被干扰。一个人背法状态不好时容易被魔干扰，有时1小时也背不下来一段法，有时读来读去也不知道读的啥。集体背法不存在这个问题， 魔干扰不了，就像集体学法一样，很自然就背下去。还有一点，每次背法不要复习前面背过的法，否则一个是进度非常慢，再一个是你越复习发现需要复习的越多，最后就根本进行不下去了。前面背过的忘了也不用担心，等背完一遍后再回头背第二遍，一直这样背，每次都能按顺序完整背完一本书，这样效果最好。我想小组背法有一点要注意，背法不像学法那样每个人轮流读，而是几个人同时背，这样发出的声音大一些，所以要考虑安全问题，也不要干扰到邻居。如果没有这些问题，人多人少都没关系。刚开始三人一起背，后来丙同修因故离开，我和乙同修俩人坚持背法至今。还有一个体会是，背的瞬时越背越入心，背上一句，脑子里自动出现下一句，法像水一样流出来，背的什么杂念都没了。那真是如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讲，一念带万念，脑子里全是法，只有法，其他什么都想不起来了。背得不顺的时候也有，本来很熟的一段法突然背不下来了，不是这卡壳就是那卡壳，这时我们就停下来仔细看看这段法讲的是什么，师父指出的是哪颗心，哪种执着，因为这就是师父在提醒我们了。找到后马上清除，再继续背就又顺利了。背法时越背越快，不自觉就加快了，因为嘴高频率不停地张合，所以背一阵会感觉很累，这时我们就休息一会儿，想起什么就说点什么，这时就是我们各自向内找的好机会，从中自己会发现自己的执着，也能彼此指出各自看到的对方的执着。这也是师父借用这个时间让同修之间相互点化。我很珍惜这个找执着的好机会，我们都认真倾听对方的讲述，从而认识到自己意识不到的执着，同时也提醒同修有什么执着，彼此真诚坦荡，互相促进，共同提高。每次背法回来都收获满满，法也背了，执着也找到了，心里很踏实，觉得每次都有提高，所以我们现在越背越爱背。我们都有一个感受，那就是集体背法的效果和收获是在个人背法中很难达到的，受益确实匪浅。写出我们在背法方面的心得体会，与同修交流，共同提高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只有一颗救人的心，在小区发真相资料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3年3月13日。2022年3月初，同修来我家说他们小区物业调换，来一波新招聘的，相对麻烦少些，希望我去发真相资料救人。其实前两年我已经发过一遍了，我想既然同修来了，可能还是需要我去做，因为毕竟又是新的内容，我答应了。下午发了三个整点正念，求师父保护。我还有一个顾虑， 就是不愿意周六或周日出去，因为休息日人多。可是时间不等人，说不定哪一天新物业的人就上班了。突破观念，加强正念，晚上七点半，我带上120份资料出发了。虽然同修说了物业不管，可是我还是不能掉以轻心，因为他们小区摄像头没有死角，网格摄像还在运作。我戴着帽子直接上了楼顶，开始发。第一栋楼还很顺利，在发第二栋楼时，每层楼都有门，有的门用电动车挡着，我得迈过去，有的对着杂物，害怕弄出动静，有的门一开还很响，又有的刚刚把资料挂门板上，狗就叫，我赶紧下楼。在下到最后楼梯时，电梯开了，正好一个年轻小伙子和我打个照面。他可能想我天黑不坐电梯，走黑暗楼梯不正常。我不慌不忙往外走，他跟着我。走了一段，我到路灯下不走了，好像在等人。我用眼睛看着他，他就往另外的路口走了。我继续发，一个多小时后发完，回家了。第二天上午，我继续做资料，整点发正念，又换了另一套衣服和帽子，继续发。回家后，下午继续做资料，还是整点发正念，求师父保护。晚上，我又换了另外一套衣服、帽子，又出发了。我有同修家的电梯扣，可以直接进去，可是怎么也找不着。我想是邪恶干扰，还是师父不让我去呢？我心里求师父，可是还是找不着。我心里对师父说，今天该我去，楼门口就开着，不该我去，门口就关着。我到那一看，正好有一个人出来，我赶紧跑过去，心里谢谢师父。进了楼继续发，两天去了三次，共发了不到300份，几乎是一家不落，感谢师父保护。等到封城以后，他们小区也发现了病毒，但是没有封楼梯口。同修说，刚刚发的真相资料净化了空间场，没有人隔离。2022年3月中旬，我从同学家拿了好多肠都不干胶。一天下午，我突然想发出去，因为资料多，我想要是下点雨或者雪多好。恶劣的天气，外面没有人，真是贴的好时机。下午我整理不干胶，当我做到一半时，就是3点，开始下小雪，雪越下越大。两个多小时，有半尺多深。发完6点正念，我出发了。先进了一个封闭小区，走半道时，我就求师傅让我进去。快到门口时，有一个人推着电动车进门口，因为雪大，他走得慢，我正好赶上溜进去。雪太大，人很少，一个楼梯口，我贴了3张不同内容的真相粘贴，一会儿就贴完了。我又走入另外一个小区，打着伞挡着摄像头，挨楼道口贴，还是3张不同内容，又贴完第二个小区。我又奔第三个小区走，这个小区是政府开发的，里面都是政府机关的人。我过去发过资料，只有拆迁住户的楼可以上，但是后来拆迁的楼也上不去了，别的楼根本上不去，而且每个楼道里里外都有摄像头。我始终惦记着那里的众生，今天是个机会。深一脚浅一脚，雪往靴子里灌，我也顾不上，看到人我就先让他过去，一会儿再回来。当走到大理石地面时，当时我不知道，还摔了一跤，帽子甩在一边。我说邪恶想迫害我，妄想。我马上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，好坏出自一念。我爬起来，抓起帽子，抖了抖雪，戴上，腰部也进了雪，感到凉。我顾不上继续走，直到贴完，用了2个多小时，雪也停了。回来后裤腿都湿了，可心里踏实，因为我按师傅的要求做了。2022年7月的一天，同修给我一包真相不干胶，内容是三退保平安和中共活摘器官等内容。我本想把720这个日子过去再贴，因为这几天天气比较热，还有邪恶疯狂跟踪骚扰， 抄家绑架大法弟子。人的观念是，邪恶也知道7月20日同修会出去挂条幅贴不干胶，会在这一天蹲坑，我想避开这一天。可是这一天到了晚上，突然有风，很凉爽。晚上不到8点，我整理好出发了，我求师父保护弟子。我来到一个小区，在门口守着，求师父让我顺利进门。正好一个少妇拿着门禁卡进去了，我顺便跟了进去。我只顾看马路或路口的摄像头，却没有注意楼道里有摄像头。当我发现时已经进来了，只好贴了。第二个楼道口还有摄像头，我把资料贴在外面，心想不管怎样，这个楼栋的人也得救呀。到第三个楼道口，里面没有摄像头了，可是外面的摄像头对准楼道口，我就求师父让他看不见我。有一个人站在那里不走，我只好拐到马路对面高楼，等把高楼都贴完了，再转回来把剩下的都贴完。我又去另一个小区，这个小区不但摄像头多，还是大个的。我当时思想纯净，没有被举报跟踪的概念，就是救人。奇怪的是，大门我轻轻一拽就开了，第二个第三个都是，我以为就是这样的。但当我刚进另外一栋楼时，感觉后面有人，我停下来假装遛弯，没有想到他是按着密码进去的。我明白了，是师父在帮我，我只有救人的心，一切都是师父做好了铺垫。来回2个多小时，在回家的路上我很感慨，既要转变观念，又要正念正行，更是要感谢师父的保护加持。我觉得2022年的720有意义，今天我没有白过，心情有点激动，也感觉救人艰难。无论如何，我做了我应该做的，心里觉得踏实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疫情风控挡不住我救人的脚步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3年3月7号。2020年正月初5，由于武汉肺炎，我居住的小区也封了，只留一个出口，有3-4个人把守。我想我得去救人，不能在家待着。初八那天，我装了40份真相资料出去发，可去了几个小区都有人把守，马路上也没见几个人，只有巡逻车在到处窜，上面的人还不时地扭头看我。我想怎么这么严了，得赶紧想办法发出去。我找了2处很隐蔽的楼座发出去了。回到家，未修炼的丈夫说，别出去了，村委每家发了一张通行证，每3天只准一个人外出，还得说明干什么，还有时间限制。还有一张通知上面写着，不准外出，不准串门，不准走亲访友，真是搞得人心惶惶。那几天我也有些担心，直到有一天早晨，我在练第5套功法时，看到了我家的客厅全部充满了白色气体，那白色是通透的，我的整个身体都融在那气体中。啊，我明白了，是师父点化我，不用怕，我们练功人有功的防护。既然出不去，那就多学法吧。可过了几天，我又想，现在疫情这么严重，有多少人还没明白真相？如果被病毒夺走了生命，那该多么令人痛心呢？我尽到了助师正法、救度众生的责任了吗？我规定自己每次出去必须发资料，楼道进不去就往车上发，往能进去的地方发。 同修给下载的真相期刊特别好，有疫情特刊，祝你平安，人生平安即是福，内容正适合当前情况。有一天我正往外走着，看着前面把守的几个人，突然明白了我做的那个梦。2019年腊月26日那天夜里，在梦中我和两位同修来到一条南北通向的宽阔的大河，河的两岸有一座四五米宽的大桥，是沙土铺的那种桥。我们刚走上去，对面急匆匆地过来两个男人，慌慌张张的，还不时地回头看，很害怕的样子，从我身边过去了。我心想，什么东西吓得他们那样？我抬头往前一看，发现在桥的东头，有四条像蜥蜴一样的大动物趴在那里，挡住了去路。我怔了一下，随即大喝一声，闪开，给大法弟子让路。随着喊声，那几条动物开始爬动。当我们走到东头的时候，那些东西已经不见了。我说，哦，都下到水里去了。随即我也醒了。当时也没明白是什么意思，还觉得自己在梦里正念还挺强的。原来师父提前就点化我将要发生的事情，在另外空间就是那些邪恶生命操控世人，阻碍大法弟子救人。我知道该怎么做了，我开始重视发正念，增加发正念次数，清除小区看守人员背后的邪恶生命，不许他们阻挡我出去救人。每次出去发资料，我都给师父上香，请师父加持保护。进村的路口有人把守，我就到旁边把电动车放外面，从用网拦着的地方钻进去发，遇到人就送他们一份小册子，告诉他们诚心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可躲过瘟疫保平安。到远一些的村庄时，我就一路背法，彻底清除那些破坏大法、阻碍众生得救与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生命与因素，每次都很顺利。由于我重视对把守人员发正念，每次外出时，那些人有时在板房里打扑克，有时闲谈，出口就设在板房与栏杆之间，看到我出去也没人拦，反而在我回去时，有个人几次向我要出行证，我都说没带，他说再不带就真的不让我进去了。我笑着说，那谁做饭呢？就这样，我家的出行证一次也没用过。丈夫从正月16就上班了，有单位开的证明，中午不回家，我和儿子吃饭也简单，家里过年的东西充足，不需要费时购买。这样我除了发资料、装订小册子、洗衣服、打扫卫生，中午睡一个多小时的觉，其余时间都在背转法轮。我想试一下一个月能不能背一遍，所以我每天必须背十几页，其中第五讲我一天背了23页。有时背法也很磨心，有些长段得反复背一个多小时。每天晚上我都是发12点正念再睡觉。我很愿意背法，舍不得浪费时间。就这样，从正月16到2月16，我用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背完了一遍转法轮，同时也没耽误发资料救人。那段时间觉得很充实，每天脑子里装的都是法，心性也守得住。随着疫情的缓解，高层小区看管的也不那么严了，虽然有人把守登记，好像是摆样子，我就从另一侧很自然地骑着电动车进去，乘电梯从最高一层往下发。听到有进出电梯的住户，我就在步梯里站一下，听到没声音了就继续往下发。如果碰到人就打一声招呼，大大方方地走过去。同时我注重到较远的一些村庄发放，贴不干胶真相。有一天晚上，我梦到自己来到一个村子的大街上， 推着电动车从东往西走，心里想着先发哪边。这时前边有三四个人在喊我，向我招手，好像知道我是发资料的。我应了一声往前走着，突然旁边的门打开了，出来一位大叔，边走边说，给我本看看。我说，这些你都看了。他不听，就自己伸手从车筐的兜子里往外拿，拿出一本对我说，你看看，我哪里都看了，这本我就没看。我一下醒了，心里很感动。是啊，众生真的都在等得救啊。我只有更加精进，做好三件事，才能不辜负师父的慈悲救度。谢谢师父慈悲加持点化，让弟子在疫情期间没有放松，继续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。何时？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店里讲真相救众生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英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3月13号。我用学法后身体的变化、道德的回升、心性的转变，向亲朋好友、来我店里的顾客弘扬大法、讲真相，揭露天安门自焚为案，使有缘人明白真相得法。有时也除怕心，在外面讲，假如有人图谋诬告还能走，我天天在店里讲怎么走啊。我是大法弟子，要听师父的话，我就发正念，清理自己的空间场，清理店里的空间场，请师父给下诏，让有缘人来我这儿听真相得救度，邪恶进不来。我也向内找自己，没顾客时静下心来学法背法，以便更好地讲真相救人，珍惜师父给的这个修炼环境。有一次给一个顾客讲真相，他默默地听了很久，说，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？我仔细一看，他的皮带上有公安两个字。我心里一惊，我说，你看你今天当官，明天不当了，和我一样的都是平民百姓，更需要平安。只见他脸一红。我又接着说，你能听真相，说明你是一个好人，是个善良人。其实有好多警察、公务员甚至高官早就退了，人家不说你也不知道，但人家明白真相，保了平安，这是大好事儿。和他聊了好多，最后帮他起了化名，做了三退，他走时还连声说谢谢。2011年冬天，一天我正在发正念，谁是老板？我是。我说着站起身，看到是个警察。有人举报你给人退党，我来看看谁不好好做生意。某某党给你钱，你还反党。他说这话，一看到墙上贴的大法弟子向师父拜年的年画，上去就要撕。我马上制止他。为了不让他造业，我把画拿了下来。当时我想给他讲真相，可头脑一片空白。他转头问我儿子，你相信法轮大法好吗？我儿子说，我信，我信。这个警察立即耷拉着脑袋说，愁死了，愁死了，转身就走了。我又是害怕又是自责，怕的是他再来骚扰，自责没有给他讲真相，心里堵得慌。回到家晚上学法，我对师父说，师父，我行，下次我一定做好。我发正念，否定九十里的一切安排，今后讲真相一定讲到位，不马虎，不急于求成，让众生真正的明真相，得到救度。第二天一开门，来了五位协勤，一看墙上我贴的真相画报，就说， 你接下来贴你家里去吧。610头子要来市里检查，别给我们找麻烦。为了给他们讲真相，我就接下了画报，然后给他们讲真相。从大法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到425、720，再到天安门自焚伟案和江泽民的反人类罪，一直到三退大潮。朱一人过去是地主的家庭，啥都不是外，另外四个人全都做了三退。临走时连声说谢谢。中午时那个警察又来了，看到我屋里墙上有红银诗词，就要去接。为了不让他造业，我发出一念定，他立即就站那儿不动了。我就给他讲真相，他说别给我讲了，我都知道，以后有生面孔的不要讲，别给我找麻烦。说完就走了。我激动地说，谢谢师父加持弟子，保护弟子。每天接待的顾客天南海北都有，为了和他们拉近关系讲真相，对不同地区的人文地理、爱好信仰、风土人情及土特产品我都要多多了解，同时自己的产品尽量做到物美价廉，使到店里的顾客花少钱买到好东西，同时听到大法福音。现在邪党的无神论、进化论邪说毒害了几代中国人，尤其现在的年轻人什么都不相信，就信钱的邪党文化灌满大脑。针对这一现象，我请师父加持弟子给我更大的智慧，解体这一阻碍众生得救的邪恶因素。一天，一个男孩进店里，他先看款式，我就发正念清理共产邪灵和阻碍他听真相的邪恶因素，再和他搭话。有30岁吗？33了。和我家孩子一般大。我经常和我儿子说，你妈妈今年58岁了，自己做生意30多年了，没欠谁的钱。可你们现在的年轻人多大的压力，车贷、房贷，干大半生都还在还账，还共产党的账。谁是奴隶，谁是奴隶主，你想过这个问题吗？男孩接上说，共产党最坏了。我说，所以老天要灭他，趁机就讲了三退保平安、大法红传等真相。男孩挺高兴的，都接受了，最后做了三退，高兴的走了。在今后的修炼中，我要更加珍惜师父给的这个修炼环境，做好三件事，多救人。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，谢谢同修，何时？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